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驱逐60名俄罗斯外交情报官员，并且关闭俄罗斯在西雅图的领事馆。阴云笼罩的美中贸易战影响到亚洲股市。美国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专家认为后坐力不容小看。美中贸易战战股频频，中国会不会跟美国摊牌呢？以上的重点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政府在3月26号星期一宣布驱逐在美国境内的60名俄罗斯情报官员，并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这些人员现在7天之内离开美国。星期一早上，白宫举行背景简报会，多名川普政府资深官员解释这项举措的原因跟详情。资深官员说，配合美国盟国回应前俄罗斯间谍谢盖尔斯科利帕以及他的女儿尤利亚在英国遭到俄罗斯政府以神经毒气杀害这件事情，美国今天也就是星期一驱逐60名俄罗斯驻美国官员，包括48名俄罗斯使馆官员、12名驻联合国官员，并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的领事馆。资深官员表示，美国政府认为这60个人都被认定是俄罗斯的情报官员，在美国从事刺探跟搜集情报工作，驱逐他们将可以大幅削弱俄罗斯在美国以情报来颠覆美国的能力，而驱逐12名俄罗斯驻联合官员也合乎联合国的规定。川普总统跟英国首相特丽莎梅上个星期通过了电话，英国此前已经驱逐了23名俄罗斯驻英国的外交官员，普京政府否认跟神经毒气案有关系。此前，白宫一直不愿意证实这个案子跟俄罗斯有关。川普总统本人也避免提到。川普政府资深官员今天表示，这是因为之前证据还不明确，甚至调查中一度认为神经毒气是由美国提供的，但到现在呢，已经证据充分，所以联合国、美国盟国一起制裁。川普总统跟普京上个星期在3月20号通过电话，不过呢，资深官员不愿意证实两个人是不是讨论到3月4号前俄罗斯间谍在英国遭到杀害，以及今天发出的驱逐决定。白宫随后发出声明，表示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是为了阻断俄罗斯情报人员刺探附近的潜水艇基地以及波音公司。美国资深官员说，希望俄罗斯人民能够了解美国的行动并不是针对俄罗斯人民，而是针对俄罗斯政府。不过呢，在简报会上有记者询问川普政府是不是将考虑制裁普京本人，资深官员则没有做正面的回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在美国之间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美中之间可能会发生的贸易战。上周呢，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中国进口的钢材还有铝材施加关税之后，出于对中美两个经济强国进行贸易战的这个担忧呢，星期一国际市场有所回升，可是呢仍然是波动频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一说，中国愿意跟美国官员会晤解决两国贸易问题，但是呢，中国外交部强烈要求美国停止用关税进行经济恐吓。星期一，华尔街日报报道，上周美国写信要求中国对美国汽车减税，购买更多美国生产的半导体产品，对美国公司更大放开中国的金融业。报道还称，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可能会到北京进行洽谈。美国指责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运作，包括盗窃知识产权，向国际市场倾销中国商品，使美国商品显得昂贵。中国否认了美国的指责。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上周六在电话中告诉努钦，中国准备捍卫自己的利益。同时呢，韩国在星期一宣布通过跟美国洽谈贸易分歧，获得钢材关税的豁免。中国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天警告说，贸易战会伤害所有人，并引发更大的争端。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北京一个发展论坛上说，贸易战对任何一方的利益都没有好处，只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和负面影响，逆势而动，重搞贸易保护主义是没有出路的。韩正没有指明美国和川普。中国宣布以对美国一系列进口产品施加关税，来回应美国宣布对中国进口钢材、铝材施加关税的决定。韩正呼吁所有国际伙伴同舟共济，使经济全球化更加的开放、包容、平衡，使所有各方都受益。那么在美中贸易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际，华尔街日报在3月26号星期一引不具名消息的来源称，美中双边谈判已经悄悄地展开。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上个星期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经济智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寻求降低美国汽车的进口关税。信中说，中国还应该购买更多美国半导体，放宽美国企业进入中国金融业的限制，以帮助减少中国对美贸易的巨额顺差。除了这封被称为代办清单的信函之外呢，美国财长努钦正在考虑亲自到北京进行相关的协商。在另外方面，路透社今天报道，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在3月25号表示，中国今后将进一步扩大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他还表示，对于金融、新能源汽车、加油站等服务业，将进一步公布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本月初，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了对钢铝进口加征关税，加剧了业界对贸易战的担忧。上个星期四，川普总统又签署备忘录，拟对进口自中国的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作为回应，中国在第二天就宣布打算对进口自美国的最高3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在星期一发布的消息说，在西伯利亚有一家购物中心的大火已经造成64人丧生。这个大火是星期天发生的，消防人员星期一早晨将火扑灭，除了几十人丧生之外，还有几十人受伤，而火灾的受害人当中很多是儿童。火灾原因目前还不清楚。这个购物中心除了店铺之外，还有一家电影院以及一家保龄球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除了美中可能展开贸易战之外呢，有关于朝鲜半岛的局势也是令人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决定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这让美国政策圈还有外交圈都感到非常的吃惊。那么分析人士就认为，美国必须要做好充分的谈判准备，制定目标还有框架，才有可能取得突破。但是白宫新任的总统安全顾问波尔顿，他对朝鲜的态度非常强硬，朝鲜对他没有好感，现在在川金会之前也增加了一些变数。但是呢，如果说一旦谈判失败，是不是军事手段只能是唯一的选择呢？有关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做了下面的详细介绍。
我首先得谈一下，就是刚才听了这个博尔顿，就是被川普总统任命为那个新国家安全顾问的，他博尔顿在那个朝鲜问题上的这个态度和立场哈，我觉得在谈这些专家的意见都没有那么自信了哈。但首先呢，我讲一下我的这个专家的意见跟博尔顿的好多立场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为什么说吃惊呢？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因为在一月和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个美国官员在谈我们是否有必要给朝鲜进行流鼻血的这个 一个战略，就是说我们要有限的给他进行打击，又不会引发整个朝鲜半岛的这个战争。然后呢，第二个吃惊呢，就是说朝鲜以前也对美国的总统就是说提出过邀请，但是没有人接受。川普总统他就是不一样，他就接受了，因为当初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你接受了这个朝鲜人的这个邀请的话，那意味着就是说你承认了这个朝鲜军事政权的合法性，所以这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让步。但是呢，就是说吃惊归吃惊，但是很多的人还是觉得我们应该相对于战争，我们应该给外交一个机会。那么就是前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和那个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呢，科特·坎贝尔，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先听听他的意见。
如果你有两个选择，战争或是外交的可能性，我想你会选择第二个计划。我得承认，我没法不这样想，我有点受到鼓舞，也感到有点激动。我的看法是，我们得给这个政府一个机会，看看他们能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对，他就说美国目前没有更好的一个选择，所以需要外交的。
现在就是说支持这样的一个外交的手段，认为应该给外交一个机会，还有就是说美国到底还有没有别的选择，也确实是讨论的非常多哈。那美国之音此前是采访了这个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泰德·约霍议员，那么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再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
That's why it's great to have President Trump there, you know, the art of the deal, you know,
有川普当总统很好，他懂得交易的艺术。他可能跟朝鲜展开的历史性谈判仍在酝酿阶段，细节还需要大量工作。从我的角度来看，美国跟德国、日本、朝鲜、越南都打过仗，发生过剧烈冲突，造成过惨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其中有些国家成了我们重要的贸易伙伴，越南也排到了美国第16大贸易国的位置。有趣的是，这几个国家都没有核武器，我们发生过战争，很多人死去，但最终我们成了贸易伙伴。历史的经验应该是这样的，我们难道不应该避免冲突，直接成为贸易伙伴吗？为什么需要先打完仗才做生意呢？我们需要调遣外交手段，开展贸易，牢固的经济纽带，让有关各方都更安全。
是，我们听到这个议员就认为说，除了这个外交的手段之外，还有贸易的手段哈。当然大家惊讶归惊讶，或者乐观情绪归乐观情绪，还是认为应该美国要做充分的准备，那么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不殆哈。那么这些专家认为金正恩到底是出一个什么样的意图，在这个时候对川普总统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呢？
他们谈到有大概有三点意见。第一就是说，金正恩觉得自己现在对自己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有了一定的自信，觉得如果我谈判的话，那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可能更强大一点。然后第二点呢，他们觉得这个美国对朝鲜实施的这个基线施压起了作用，因为它是顶不住压力了。那第三点也是大家经常说的是，那肯定是金正恩没有什么诚意，现在只是为了那个争取更多的时间。
是，那么对于这次会谈，专家们表达了怎样的担忧呢？
他们最大的担忧就是说，川普政府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就是说前期你知道，就是说他们谈到就是说，无论中国是美国是跟中国，就尼克松政府跟中国谈判，还是那个里根政府的时候跟戈尔巴乔夫谈判，那么这之间呢，前期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领导人宣布领导人就是会晤之前呢，肯定就是说基本上有一些协议都已经达成了，但是那个川普政府呢，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而且这个刚才我说的前助理国务卿他那个坎贝尔呢，他也说，通过川普政府和其他就在其他贸易问题上的谈判，你就发现他并没有做这个充分的准备。然后他们谈到就是说，没有做充分的准备，一旦谈判失败，会产生一个更大的一个就是危机。那就是说，除了军事手段，你没有别的手段了。那么我现在听听这个华盛顿的一个研究机构叫新美国的主管，他参加过朝鲜与朝鲜的非正式对话，他的名字叫苏珊娜·迪马乔，我们听听他怎么说的。
And then of course my main concern is without the proper preparations。
我最大的担忧是没有充分的准备，如果这个峰会不成功，未来再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斡旋的可能会受到损害，很可能是不可逆转的损害。我最大的担忧是支持军事行动的声音到时候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吸引注意，把不可能变成不可避免，这是我们应该防止的最糟糕的可能局面。
which I see as inviolable.
是，那么针对这次谈判啊，朝鲜和美国应该分别设置什么样的目标？专家们对此有什么样的建议？
那么美国的目标呢，就是说，这其实是专家的另外一个担忧。他说，其实美国的目标说到去核化，说美国和朝鲜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是不同的。那么美国的感觉呢，就是说我们要去核化是要求朝鲜进行那个全面的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全面的摧毁你的核项目。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朝鲜需要配合公开他的核设施还有他的核武器，接受国际社会的稽查。那么朝鲜的目标呢，好像就是有一揽子的计划。首先你要就是说减缓经济制裁，第二呢是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三呢就是获得就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获得安全保证，第三就是说要撤出驻韩美军。但是很多的专家就认为说，这个让朝鲜放弃核武器，这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呢，他们的建议呢就比较具体了，就是说有的就说大到说我们是否要承认这个朝鲜是个拥核的国家，小到我们具体要到哪里去会面这样的一个小问题哈。前美国陆军那个学院的教授叫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的资深研究员，他叫史蒂芬布兰克，他前两天呢就谈到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计划。他说，首先我们可以就说承认朝鲜是一个拥核国家。他说，事实上朝鲜已经拥核了，无论你承不承认他已经是了，但是呢我们承认我们要限制他的武器以及他的这个武器的射程。第二呢，签署正式的和平协议，然后结束呢1953年以韩战以来的这个就是说战争的状况。第三呢，保持美韩同盟。这美韩同盟呢，就是跟朝鲜的这个观点就是不一样的了。然后让在这三大原则的基础上呢，然后再谈就是比较具体的，就是说萨德的这个部署，然后两个国家拥有的就是韩国和朝鲜拥有的那个核武器和那个生物武器，以及以后给朝鲜提供的能源还有经济方面的援助等等。然后呢，就是说前国防部长叫佩里，他呢也是说，就是说朝鲜因为朝鲜把这个发展核武器当成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的东西，所以他不可能就是说要放弃核武器。所以美国要做的就是说把这个目标放得更现实一点，比方说我们要限制他对那个核武器的扩散。他觉得这个问题如果把目标定在这里的话，他就可以核查也是可以实现的。
像刚刚你也提到，有专家建议美国需要加强跟在亚洲的盟友的关系哈。但是似乎对于这次的可能的川金会，日本和韩国的这个期待有点差距，
是
原因是什么？
好像就可以说按日本一个专家的意见，他就说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安和担忧。那么美国呢是谨慎的乐观，那么朝鲜呢是韩国是积极的乐观。那我们先听一下这个东京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叫小谷哲南，他星期一呢在那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我们先听听他的看法。
First of all, we have a record of not DPRK cheating.
首先，朝鲜之前的记录充满了欺骗和不执行。我们现在的局势与10年前不同。以前是要求他们放弃核武器，我们提供援助。现在他们已经拥有导弹能力和核能力。我认为他们不会放弃他们现在拥有的能力。我觉得他们在谈判中提出的条件是将来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会寻求与美国人进行控制武器的谈判。所以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他们现有的能力会保存，这继续对日本造成威胁。
And they will continue to pose threat over Japan.
对，那个韩国就完全不同，韩国的总统已经说了这是一个奇迹般的机遇，所以我们要就是说真诚的慎重而且不迟缓的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美朝的这个峰会的进行。那么这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项目的这个高级研究主任呢叫迈克尔·葛林，他也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过国家安全顾问的这样一个角色。他就说韩国人这么不顾一切的来推动这样一个会谈呢，应该跟川普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突然的大变动有关。我们先听听他的看法。
我怀疑青瓦台不顾一切的希望推动这个会谈，可能是他们真的担心美国在考虑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我认为我们可能是推动韩国这么不顾一切寻求另一种途径的原因，虽然这样做也不一定很明智。
是，那么当然除了这个日本和韩国之外，跟朝鲜问题还有这个很直接相关的就是中国了。
是。
那么这次如果美国跟朝鲜之间来进行直接会谈，外界普遍感觉到中国是被边缘化了。
是。
美国的专家怎么看？
就是那个美国的中国的这个官方的立场是我们欢迎这样的一个直接会谈，但是美国专家说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对这个美朝之间会谈是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就是说虽然他们欢迎这个缓解紧张局势，但是呢如果说美朝达成了一个协议，没有中国的在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协议对中国也有可能是就是说负面的影响。然后呢就是还有美国专家认为，就是美国其实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呢从此之后就把那个降低朝鲜对中国的依赖，从此之后把中国呢就是说阻断中国对朝鲜问题的介入。然后这个提防呢就是我刚才在前面说到的这个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的这个资深研究员史蒂芬布兰克，他就说你川普政府把中国当成那个战略对手，那但是你如果让中国介入这个东亚的事务、朝鲜的事务的话，那么就增加了他在这个东亚问题上的这个地位，而且呢还会让美国的盟友韩国更加的依赖中国，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如果说朝鲜半岛真的发生战事，会有什么情况呢？有专家在一次最近的一个模拟的演练之后呢，他们得到一个结论说，因为呢，目前有大概100多万名中国人在韩国居住。如果说朝鲜半岛真的发生战事，中国呢可能会因为担心在韩国的中国公民处境而发挥促和的作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所做的采访报道。
今年2月14号到16号，来自美日韩三国的现任和前任军事和情报官员、军事专家和外交人员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军事沙盘推演。3月22号参加这次沙盘推演的美日韩三国代表在华盛顿公布了推演结果报告。报告提到，在韩国居住和访问的中国人现在超过了100万。一旦朝鲜对美日韩三国做出挑衅举动，中国政府可能会有强烈的动机向朝鲜施压，要求朝鲜不要擦枪走火。在报告发表会上，美国前情报总监、美军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上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China was very much trying to wind down the confrontation.
在这次演练中，中国的反应是试图降低对抗，发挥外交调停人的作用。我想中国的考量的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国民。中国总体上认为朝鲜半岛发生冲突对中国是一件坏事。我们这次推演没有很明确的研究中国公民死伤的层面，我们将来考虑这个问题时应该重视这一点，并且坦率地和中国讨论这个问题。
根据韩国法务部2017年的统计，在韩国的外国人中有一半是中国人，人数达到101万。曾在韩国陆军下属的第一野战军担任副指挥官的全仁繁中将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则更为直接。
We Koreans, of course, knew about this long before.
我们韩国人早就知道这一点了。对我们来说，只要韩国有100万中国人，朝鲜就不会很情愿地发动袭击。所以在我们来看，应该邀请中国人到韩国来居住，住得越久越好，这符合我们的利益。
推演报告还说，相比日本，中国距离韩国更近，可能成为更适合外国人撤离后的目的地。另外，韩国与日本之间的军事沟通不畅是这次推演暴露的问题之一。
Now, the Koreans were very familiar, especially the military people, with
在这次推演中，韩国军方人员对于和美国人合作非常熟练，我们的语言相通，术语用词相同，这一点很重要。 而且我们的程序也有一样。然而我们发现，在和邻国日本交流时，韩国迫切地需要美国朋友的帮忙，因为美国是韩国唯一一个能够通过安全的方式，在语言形式上和用词方面都不会产生误解的伙伴。
But the terminologies that we could share without any misunderstanding。
全仁凡中将表示，美日韩三方协作十分重要，美日美韩的双边关系都十分密切，但日韩协作明显是一个薄弱环节。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目前可以说是美中鸣起了战鼓，台海风云紧急。川普总统刚刚签署完台湾旅行法，然后呢又对中国寄出了贸易战，白宫的鹰派当家，美中台是不是会进入危险期呢？另外呢，北京除了通过环球时报再次扬言对台动武，习近平也在人大闭幕讲话中提出严厉的警告，辽宁号航母再次通过台湾海峡，台湾旅行法的后坐力是不是正在发酵呢？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樊东林邀请了两位专家跟学者一起来探讨有关的问题。那么川普是不是在打台湾牌呢？根据这一点呢，中华在台湾的专家吴汉教授他就特别提到，台湾旅行法的后坐力是不容小看的。吴汉说，
台湾旅行法的内容来看，它的确是没有法律拘束力，它是只是鼓励美台双方的官员互相互访。那么但是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说这个法律出台的这个时机跟氛围。因为在美国除了台湾旅行法之外，还另外有在国会还在正在审议的一个叫台湾安全法。
嗯哼，
那么将来也会是不是会通过，那么会让这个川普总统来签署，这个还是我们要持续观察的。可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知道去年2018年的国防授权法里面已经提到了这个美国军舰要访问这个台湾的这个计划在里面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看起来在美国在一两年前有所谓的弃台论这样的一个呼声之后啊，我们看起来现在不是在谈弃台，是在谈这个打台湾牌。
嗯，
那么既然是要打台湾牌，那是不是美国开始要全面的提升跟台湾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当我们知道像这次的这个美国这个副助理国务卿来了台湾来，那么他也不是第一个是这样，在马英九政府时期就有过美国部级的官员部级的官员来到台湾。那么也有这样的情形，可是在当时因为两岸关系的情况还不错，所以这样的事件呢在发生并没有引起一些这个骚动。可是现在台湾旅行法出台之后，同时在进行这些这个两岸这个美台之间的官员这个互访，就变成了好像格外的一个醒目。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们要观察的就是台湾旅行法出台，它是不是要作为美国打台湾牌的一个筹码之一，就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讯息。那么将来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有更多的对台湾有利的一些法案出现的话，我认为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啊，过去在这个美中建交一法三公报这个基础上所奠定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基础，可能在这个时候慢慢要变成一个新的一个转变了。
在另外一方面，习近平在人大闭幕讲话上呢，可以说是用相当严厉的语气警告台湾。对此呢，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他认为这是虚张声势。王丹说，
我们也看到，刚才也看到习近平啊这个慷慨激昂的讲话，可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中共历来是用很强硬的这种声调来向台湾喊话，这个一二十年来已经是惯例啊。大家可以想想看，当初吴仪在联合国的会上说谁管你们台湾，然后想一想这个朱镕基讲话啊，脸上的那个线条的舞动啊，其实还远远超过这个习近平。 所以我倒不认为说他这次讲话有特别的哈、啊、强硬的事情的含义。
嗯哼，
我们当然不排除由于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中啊，现在台湾的地位哈、啊，那么确实是有提升。但是我认为，但首先我要讲就是《环球时报》的言论其实不具有任何的参考价值啊，他们基本上是起到另外的一种作用。但是我总体来讲，我不认为短期内啊，中共确实是要以实质的手段来回应美台关系的提升。正是因为短期内他们不可能用真正实质性手段回应，所以才更需要在声音上提高自己的音量，表现得更为强猛，来安抚国内的鹰派。所以我倒一直认为说，海峡两岸能不能保持一个和平稳定啊，我们也其实完全不用看中共表面的啊那种用词是不是更强硬，而是看他说真正的，其实台湾国情方面，国安方面一定有掌握相关资讯，包括军队的配置啊，内部的动员呀、啊、这些具体的手段有没有。那目前来看，据我们知道应该还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就是虚张声势而已。
另外，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而且总统已经签字的台湾旅行法，是不是会激励台独呢？关于这点呢，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教授他认为说，台湾对证明的公投呢很可能会过关。吴汉说，
台湾旅行法的通过当然是实质上提升了这个美台关系的这个一步嘛。那么所以但是在台湾内部它是有一些忧虑的声音，就是说它会不会对台湾这个中共来威胁台湾又造成了另外一个情境啊。但是对独派来说无论如何它是应该是有这个激励的作用。那么我们看到最近在这个公投这个东京奥运派对要证明为台湾队，那么这个公投的联署也就过关了。那么这个当然是因为台湾现在在公投法也做了一些修正，修正了之后让将来提一个就是在提案变得容易，第二个通过也变得容易了。那么我们看了联署现在只需要28万人嘛，那么要通过呢只要450万人，所以我认为如果这个案子拿出来公投有机会会通过。但是通过了之后是不是就真的能以台湾队去参加东京奥运，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还要根据奥会的规定来。那么奥会的规定过去在台湾使用的名称就叫中华台北，那这个我觉得台湾是不是自己要先把这个问题先搞理清楚，那么这还可能会面临下一步的这个问题。那么至于这个中共武统台湾，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应该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因为这个台湾旅行法在宣布在签署生效跟实施的过程里面，它还是授权了美国行政部门，它有一个主动权。那么美国行政部门如果不断的提高它的层级，可能那么对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会造成实质上的影响。但是如果目前都是停留在这个副助理国务卿或者是副部长层级的这个样的一种访台的，大概在过去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层级应该还好，就是说我认为在中共他不会立刻的去，他会提出一些这个严厉的谴责，但是应该没有实质的一些作用。可是呢如果假如说将来这个在台湾内部，因为有这个美国在撑腰嘛，那台湾内部的这个独派的声音更大，或者甚至于提出了一些旗号的这种变更，我认为那个时候中共可能会有比较激烈的一些动作。
嗯，
所以是不是会武统，我觉得是看情况。那么就正常的情况来看呢，就过去这40年所建构这个美中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用谈武统这件事情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如果假如说美中台的关系的确暂时发生了一些变化，那这些变化是中共不愿意乐见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共过去用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有很多次的经验，那所以是不是对台湾会造成不要说武统，最起码军事威慑这件事情就可能会发生了。
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又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呢美中的贸易战可以说是阴云笼罩，北京会不会反制贸易战呢？对此王丹他说，其实中国是不想跟美国摊牌的。王丹说，
中方现在要反制旅行法也好，贸易战也好，其实中方自己要掂量自己的实力到不到，就是中美现在到不到摊牌的地步。那我们看一个很简单的案例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国召开两会的时候，其实未来中国的 经济方面的管理已经不是总理李克强，我们都已经知道他已经被架空了。真正中国的经济沙皇将是刘鹤，可是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两会的会议上，刘鹤缺席啊，跑到美国去跟美国讨论关于不要打贸易战的问题，就知道说中方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派这么关键的官员缺席这么关键的会议，说明他实在是太在乎中美关系了。所以他把他喊得怎么样，我认为现在根本不是中美关系摊牌的时机，至少对中方来讲，我想完全不是时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神秘巨头能源富豪叶简明遭到调查事件，导致中国收购俄罗斯能源巨头部分的股权交易悬而未决，也将使得中国跟俄罗斯以及中国跟捷克关系遭受冲击。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3月27日起将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媒体说，王毅与俄罗斯领导人很可能讨论的一个议题将是如何解决中国华信能源集团收购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遭遇的困境。普京总统3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会晤到访的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时，双方也会讨论这个议题。卡塔尔主权基金与瑞士的大宗商品交易商克林口公司2017年年初总共购得了罗斯石油公司 19.5% 的股权，其中卡塔尔主权基金持有其中的绝大部分股份。2017年9月份，中国能源巨头华信决定从卡塔尔主权基金和瑞士的格林考手中收购罗斯石油公司大约 14.2% 的股权，总交易额达到91亿美元，当时曾预期去年年底完成交易。但俄罗斯主要大报公报说，中国方面距离收购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的规定期限的付款期现在仅剩下几天时间，因为根据当时所达成的协议，在4月1日之前，华信能源必须首先支付15亿欧元，其余的61亿欧元必须在今年9月份前支付完毕。报道说，当时在敲定这笔交易时，私营的华信能源去年9月已经向卡塔尔主权基金支付了数亿美元，但是由于华信现在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最终完成这笔交易的日期可能会无限期向后推延。为此，俄罗斯国营的多位贸易银行已经同意向华信提供51亿欧元的贷款，条件是以中方将收购的14.2%的股权作为抵押。但在春节之后，传出华信总裁叶简明涉嫌违法被拘留调查的消息，从而使华信购买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的交易变得悬而未决。许多报道称，叶简明同中国军方的关系密切，华信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公司一跃而成为世界能源巨头，发家史和背后的原因一直为外界所关注。但自从去年11月份华信所设立的非政府组织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秘书长和前香港高官何志平因为涉嫌贿赂等罪名在美国被捕之后，华信开始遭遇麻烦。国家控股的罗斯石油公司不但在俄罗斯排名第一，同时也是克里姆林宫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一些分析甚至认为，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是仅排在普京之后的掌控俄罗斯的第二号实权人物。但今年恰逢罗斯石油公司还债高峰，中国是否将注资罗斯石油公司引人关注。但叶简明出事使股权交易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数。有报道说，几家中国国有资本已经入资华信，考虑到国有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目前已经拥有罗斯石油公司少量股份，如果华信不放弃这笔交易，中国国有资本未来可能控制这家俄罗斯能源巨头大约1/4的股权， 到时会对公司的运营施加影响。俄罗斯分析人士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俄罗斯石油公司在与中国的合作中遇到波折。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年前开始反腐运动之后，谢钦的多名中国谈判伙伴、中国几家能源巨头的领导人都相继被捕入狱，从而使双方的一些合作项目进展缓慢。由于中国能源企业新领导人都害怕犯错走前任道路，他们在与俄方的合作中现在处处小心谨慎，缺少倡议，不积极主动。但去年莫斯科的一家法院在公开审判前经济部长乌留卡耶夫时，检察官当时公布的一段谢钦与乌留卡耶夫在两三年前的谈话录音显示，谢钦更欣赏西方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和合作伙伴嗤之以鼻。不过在西方加紧制裁俄罗斯之际，俄罗斯石油公司并不太容易找到中国以外的其他投资人。国际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最近已经决定退出俄罗斯市场，全部终止在俄罗斯的所有合作项目。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目前的形势非常尴尬，因为俄罗斯本来就不满与西方交恶后，中国来俄罗斯的投资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华信事件会加剧这种气氛。但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国有资本将控制俄罗斯能源巨头相当一部分的股权，那也将为普京的批评者们提供弹药，他们会指责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利益。此外，俄罗斯石油公司出售部分股权的交易非常不透明，外界更难了解交易的来龙去脉。尼克里斯基认为，许多交易如果涉及到外国人，尤其是中国投资人时，一般都离不开向一些高官更多的行贿。俄罗斯石油公司目前对华信能源一字不提，但叶简明出事之后，这家能源巨头仍派出代表访问中国了解情况。捷克总统泽曼则紧急召见了中国大使，他几天前也同样派出了一个由捷克总统办公厅主任和几名总统顾问所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上海，目的是调查叶简明出事对捷克的影响。泽曼2015年任命叶简明为捷克总统的经济顾问，但在本月初泽曼再次当选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叶简明缺席。捷克总统办公厅主任说，叶简明的职务将根据对他的调查结果来决定。捷克总统府说，中国官方已经向捷克代表团宣布，叶简明已不是华信集团的领导人，不再持有华信的股份。中国方面还保证，中国在捷克的投资不变，今年夏季晚些时候会在布拉格举行第二次中国在捷克的投资会议。中国一直利用投资扩大在捷克和东欧的影响，而捷克在欧盟中也经常为中国说话。中国在捷克的投资中，华信集团扮演关键角色，华信控制着捷克的足球俱乐部、酿酒厂、旅行社、航空公司和酒店等企业的股份。但叶简明被调查之后，华信已经撤回了收购一家布拉格的金融公司更多股权的申请。华信原计划把这家金融公司的股权持有数量从目前的大约9%提高到50%。被认为亲俄和亲华的泽曼总统也是2年多前出席北京天安门红场阅兵活动的唯一一位欧盟领导人。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发展通中国的关系让泽曼赔上了他的不少政治资本，因为捷克社会一直关心中国的人权和宗教状况。泽曼总统解释他与中国走近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国来捷克投资，但叶简明被调查后使泽曼总统的政治资本遇到风险。尼克里斯基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6年访问布拉格时曾遭遇大规模的抗议，捷克社会中不少人把中共看成过去的苏共，而台湾目前在捷克也有巨大的投资，相比之下中国投资由于背景不明让人怀疑， 许多捷克人担心会威胁国家安全。花心事件加深了人们的这一看法，因此泽曼目前处境很尴尬，他面临如何向捷克社会解释中国投资为什么要比台湾的投资好，以及中国投资究竟能够带来哪些好处等问题。尼克里斯基说，如果中国能够给出非常好的投资承诺，让捷克人感觉到能得到更多的好处，中国在捷克的形象或许能够改善。但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在与俄罗斯互动，在收购俄罗斯公司的股权时都做不好，一切都不能确定，那就更不用提捷克了。捷克反对派议员涅姆佐娃最近批评泽曼总统与俄罗斯和中国的黑色经济相互勾结，他说叶简明被带走调查就是证明。媒体报道说，为了吸引中国投资，泽曼总统在人权和普世价值领域做出让步和牺牲，但华新事件使捷克不得不反思和检讨，会重新评估中国的投资，同时也将更多推动欧盟内部讨论，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台湾旅行法之后呢，引起了众多的讨论跟关注。台湾前驻美代表沈履循星期一在一场座谈会上就表示，台湾政府应该采取具体的行动来回应。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央行总裁杨金龙星期四表示，如果美中爆发贸易战，由于台湾参与全球供应链的程度相当深，所以受到的冲击也最大。杨金龙进一步解释，尤其信息通信产业的冲击最大。与此同时，在中国制造产品销往美国的台商，以及在台湾生产半成品供应中国的业者，也都将受到影响。如果贸易战持续升温，估计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 1.8%。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签署了备忘录，下令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将对从中国进口价值6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对此，中国政府也警告将对美国商品课征高关税。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接见亚洲台商团体时表示，为了确保台湾不受美中贸易战的伤害，将提出四项因应策略，包括要加大研发及生产比重，加速内需投资，提高创新能量，以及进行多元布局。受到美中贸易战消息的影响，除了美股出现重挫之外，台北股市星期五下跌182点，跌幅 1.66%。 不过中场还是守住了10800点关卡。台湾前金管会主委、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曾明宗表示，政府必须积极因应，否则两只大熊打架，结果受伤的是台湾。
我们有40%是出口到中国大陆，占40%跟香港。那中国大陆加工之后又销到美国跟欧盟，那这个对台湾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今天跌200点，我觉得可能影响后续进一步观察会跌得更多。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五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美中贸易大战难免冲击到台湾，不论总统府的国安会或是行政院的相关部会都会妥善因应。赖清德还指出，有关美国出台惩罚性钢铝关税，台湾的贸易代表正在和美方谈判争取豁免。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与其美国要确定制裁了才去仓皇应战，不如现在预做准备。
这因为包括分散市场，包括这个相对的这个提高在台湾组装的比率，而不是从中国大陆转口的这个比率，可能贸易结构跟贸易通路可能都要做一某种程度的调整。
黄伟哲委员还指出，李登辉曾经有18套剧本因应台海危机，蔡政府现在必须要有更多因应方案面对美中贸易变局，才能确保台湾经济及台商的经营能继续成长。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天之表示，美国虽然启动301条款，也提出了资商期，目的是希望中国能想办法让步，缩短双方的巨大贸易逆差，目前还处于威胁阶段。大陆台商表示，美国还没有公布301调查之后实施关税制裁的产品范围，肯定会有影响，不过还要看后续的发展及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上个星期六，美国各地的学生举行了可以说是震动人心、规模庞大的集会，他们要求加强枪支管控，避免再发生像佛罗里达高中那样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可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支持这样的呛空的措施，也就是说对于枪支的管制呢，并不是全部人一并赞成的。有关情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对于许多生活在美国乡村的人们来说，枪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大约两岁的年纪，父亲第一次带我去打猎。
在我的父亲和祖父的陪伴下，我和枪火有关的经历大概从四五岁就开始了。
随着每一次大规模枪击案的发生，这种文化越来越受到仔细的审查。佛罗里达州最近发生造成17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后，学生们率先抗议，要求实施更严苛的枪支法。
这不仅是精神健康的问题，他如果只有一把刀，是不能杀害那么多学生的。
我们要求枪支改革，我们要求符合常识的枪支法，我们要求配合实行更严格的精神健康审查和背景调查。
但对于来自乔治亚州乡村的这些青少年来说，问题不在于武器，而是武器背后的人。
坏的不是枪，而是人。如果你看一看，所有这些校园枪击案的凶手都有精神疾病。
坏人无论如何做坏事，唯一能与之对抗的方式，或许是不要剥夺我们被赋予的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家庭以及财产的权利。
至于上周的罢课活动呢？他们说不能在上课时间进行。
学校不是发表政治观点的地方，我理解他们的出发点是要记住那17位逝者，但我感觉他们做的有点过了。
我只是感觉这次罢课错误地传达了这些枪击案问题所在以及枪火背后的这种形象。
这些美国乡村的青少年代表了一片有影响力的选区，他们希望自己的观点也能被听到。
他们不是唯一能够发声的人，他们不是唯一经历这一切的人，因为当你夺走我们的爱好和我们的运动的时候，我们也受到影响。
我们也有观点，我们有想法，我们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方案，它需要被听到，需要被传播出去。因为单纯基于感情去试图解决一种情况，从来不是好主意。
美国之音布鲁姆乔治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马里兰州南部一所高中还发生了上星期的一起枪击案件，被打伤的16岁女孩，她的家人撤除了她的生命支持系统之后死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圣玛丽郡治安官办公室说，杰林·威利星期四晚间死亡，在这之前几个小时，他的母亲宣布威利脑死亡，将撤除生命支持系统。星期二，17岁的奥斯汀·罗林斯在大磨坊镇的大磨坊高中开枪打伤威利和一名男生。一名派驻学校的警察与罗林斯对峙，但是警方说目前还不清楚罗林斯究竟是自杀还是被警察击毙。星期四晚间，杰林·威利的母亲梅丽莎·威利在一次记者会上说，这次校园枪击案永远改变了家人的生活。
在过去这周的星期二，我们的生活完全彻底改变了。一个男孩打伤了我的女儿，他开枪击中她的头部，从我们的生活中夺走了一切。生活改变了，永远也不一样了。他是九个孩子之一，是老二，是学校游泳队员。我们感谢我女儿受到的照料，包括在这里，在圣玛丽和高中的护士给她的照料。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齐之峰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收听，祝您晚安。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政府3月26号星期一宣布驱逐在美国境内的60名俄罗斯情报官员，并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这些人员限7天之内离开美国。星期一早上，白宫举办背景简报会，多名川普政府资深官员解释这项举措的原因跟详情。资深官员说，配合美国盟国回应前俄罗斯间谍谢盖尔斯科利帕以及他的女儿在英国遭到俄罗斯政府以神经毒气杀害一事，美国星期一驱逐60名俄罗斯驻美国官员，包括48名俄罗斯使馆官员、12名驻联合国官员，并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资深官员们表示，美国政府认为这60人都被认定是俄罗斯的情报官员，在美国从事刺探跟搜集情报工作。驱逐他们将可以大幅削减俄罗斯在美国以情报来颠覆美国的能力，而驱逐12名俄罗斯驻联合国官员也合乎联合国的规定。上星期，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中国进口的钢材和铝材施加关税后，出于对中美两个经济强国进行贸易战的担忧，周一国际市场有所回升，但仍然波动频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一说，中国愿意与美国官员会晤，解决两国贸易问题，但中国外交部强烈要求美国停止用关税进行经济恐吓。星期一，《华盛顿日报》报道，上周美国写信要求中国对美国汽车减税，购买更多美国生产的半导体产品，对美国公司更大开放中国金融业。报道还称，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可能会到北京进行洽谈。美国指责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运作，包括盗窃知识产权，向国际市场倾销中国商品，使美国商品显得昂贵。中国否认了美国的指责。在美洲贸易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际，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引不具名的消息来源称，美中双边谈判已经悄悄展开。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上周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经济智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寻求降低美国汽车的进口关税。信中说，中国还应该购买更多美国半导体，放宽美国企业进入中国金融业的限制，以帮助减少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巨额顺差。除了这封被称为代办清单的信函之外，美国财长努钦正在考虑亲自到北京进行相关的协商。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星期一说，西伯利亚的一处购物中心发生的大火已经造成64人丧生。这家购物中心星期天发生火灾，消防人员星期一早晨将火扑灭。除了几十名受害者丧生之外，还有几十人受伤。火灾受害人当中许多是儿童，火灾原因目前还不清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感谢收听，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